病毒对人的身体的攻击范围很广，包括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免疫系统和生殖系统等等。还有呢，就是这个病毒感染后的症状，它的变化的范围很大。一些人
是完全没有症状，啊，一些人有轻微的症状，一些人会病得很重，出现综合的症状，有的要住院输氧，甚至要遭遇死亡。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新冠病毒是个很狡猾的敌人。以前很多人觉得它不过是个小号或者大号的流感，夏天到了，气温高了，就热死了。但是现在你发现，越是炎热的地方，病毒蔓延反而越快，好像高温反而变成了火上浇油。面对看不见的狡猾敌人，我们会恐惧，会忧虑，时间长了也会麻痹大意。有的人在家憋了四五个月，什么事没有，就去参加 party， 结果一下就感染了。那我看到美国一个口号他说 Take your mask off because God got you covered， 中文意思是忍掉你的口罩，因为神已经给你罩住了。弟兄姐妹，这个是很不负责任的口号。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很少人感染，这是神特别的看顾和保守。但是我们人也要尽我们做人该尽的责任，我们要靠着我们的神来做好我们应该做好的防范工作。最近我每天会带孩子出去散步，他们在家憋得实在是太久了憋不住。那通常他们都能够跟人保持社交距离。但是有一天，我那个两岁的小女儿，她看见一对夫妇牵着一只很可爱的小狗在旁边，她叫了一声 Puppy， 就向狗扑过去跟狗 hug， 狗也很开心跟他闹着玩。那狗主人说他们家的狗很有意思，你越是不怕它，它就越友好，你越是怕它，它就越凶。看着孩子们跟狗玩和陌生的狗主人之间慢慢失去了社交距离，我心里想，要是新冠病毒也是这样，你越不怕它，他就越友好，那该多好。但是我的心里面还是免不了担忧。听众姐妹新冠病毒的蔓延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相，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天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建不成天堂，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个战场，我们有里面的敌人，我们的老我、罪性、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有外面的敌人，种族主义者、反神、反圣经的黑名贵。我们有看得见的敌人，也有看不见的敌人。除了病毒，有灵界的敌人，魔鬼和他的帮凶，他们都会让我们恐惧，让我们担忧。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么多的挑战？今天我想用这段圣经经文来跟大家分享 如何抓住主靠主得胜的信息。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是创世纪的32章22到32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活，又打发所有的人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呢？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鲁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认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以鲁比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我们一起祷告。在圣洁的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宝座面前俯伏敬拜你。虽然我们不能够在圣殿里面一起敬拜你，但是因着你的圣灵我们属于你的众儿女在基督里同为一个身体，我们一同站在你的面前来承受你的赐福，承受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你圣善的灵在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的心中来运行，将你的道向我们启示，向我们解开，好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的道来塑造，来更新。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抓住守约施慈爱的神。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它是一切的开始，包括结束的开始。雅各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他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的儿子属于我们今天的第三代基督徒。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按照世俗的说法，他是妻妾成群，多子多福，以色列的12个支派全都是从他而出。但是他老年带着70个人下埃及，见到法老的时候，对自己的评价并不是这样。他给法老嘱咐后，法老问他，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他回答法老，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雅各的话会让今天的现代人很受挫，我们今天追求的长寿、富贵、健康、子孙满堂、善终，他一样都不缺，他却说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这不是说风凉话吗？ 到底还让不让我们活呢？更何况在给法老嘱咐之后呢，他又活了45年，他一生一共活了175岁。其实那是老年雅各的心里话，自从他跟神摔跤之后，他变成了瘸腿，他的生命也发生了根本的翻转。当他从神的眼光穿透表面的风光和荣华，除去他人生的内核和本质，他发现他的人生中值得珍藏的美好时光确实不多，而充满斗争和伤害的日子却是接连不断，让他不能不感到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回顾我们走过的人生旅程是什么样的感受？愿神赐福我们，让我们的日子又长又甜。雅各的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世人眼中的福，他的妻妾成群并没有带给他其人之福。他洞房花烛的第一个清晨起来就大失所望，他在黑暗里以为娶的是他爱的拉结，到早晨一看却是姐姐尼亚，他被亲舅舅骗了。这件事情很有象征意义，其实我们在黑暗中以为得到了能带给我们满足的所谓的拉结，可是当清晨来临我们被上帝光照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得着的不过是利亚而已。整个人类在日光之下的追求，如果没有跟日光之上的神永恒的国度连接，都逃不过这种一场空欢喜的结局。整本的传道书就在启示和教导我们这个重要的真理。当然我拿尼雅做比方可能对他显得不敬，但愿将来到了天上他不会来找我扯皮。说到扯皮，可能最苦的还是尼雅和拉结这一对亲生姐妹之间的扯皮。可能有的人脑子还转不过来说有两个女人争风吃醋，这不正说明雅各有福吗？那是你完全不理解夹在两个亲姐妹中间被他们撕扯的痛苦，尤其是这种撕扯是发生在最亲的亲人之间，这种痛苦就加倍的放大了。一夫多妻或者多夫多妻都违背了神的旨意。有人说美国受到神的管教或者审判，首当其冲的就是婚姻家庭关系上的堕落，这是有道理的。神对婚姻的设计始终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婚姻是神圣的盟约，是基督和教会之间圣洁忠贞亲密关系的表达，不容第三者插足。我们现在婚姻中很少有第三者插足，但是从属灵意义上讲，我们需要防备既拜神又拜偶像，或者让神来帮助我们拜偶像，这些在神的眼中都是不忠的表现。圣经告诉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然加增。要说多子多福，雅各可能不见得完全同意， 岂不说他的长子与雅各的妾同寝，是指犹大与媳妇同寝。次子三子性情凶残，但是他最爱的儿子约瑟被11哥哥卖为奴隶，一件事就让雅各经历了在家如同在地狱的感觉。雅各一生经历的恩怨情仇大部分属于家庭的内斗，按理说家庭应该是充满爱和亲情的地方，但是在他的家里却充满了伤害和敌意。其实这应该算是基督之家，旧约里的教会，但是人里面的私欲和罪却能把家变成战场，变成互相厮杀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被关在家里这么久，有没有体会到一点雅各的苦？人类本身是从一个家庭开始的，因着嫉妒，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儿子该隐就杀死了他的弟弟亚伯。到现在人类历史进入尾声的时候，种族之间、宗教之间、国家之间的仇恨和敌对，本质上还是家庭矛盾的延伸和发展。以前中国有个诗人写过一句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今天的经文背景主要涉及雅各和以扫的矛盾，他们是双胞胎，在母腹里就开始打仗，他们的妈妈利伯加受不了，就向神诉苦，神告诉他两个国家和两个种族要从他身上出来，不过大的以扫要服侍小的雅各。那神在这对双胞胎中特别拣选了雅各。那雅各跟以扫之间的第一场龌龊，就是用红豆汤换取长子的名分。以扫和雅各可以说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以扫贪恋世俗，喜欢打猎，好做野味，常拿他来跟父亲分享，父亲也特别喜欢他，他对属灵的事情没什么兴趣。雅各比较安静，他常常跟妈妈待在一起，对属灵的事情更感兴趣。那以扫出卖长子的名分换取一碗红豆汤，这堪称人类早期的历史上最大宗的愚蠢的交易。他不但要损失一半的家产，失去家族中的领袖地位，更重要的是他不能成为神选民的祖宗，救主耶稣基督的祖先，得到永生的福分。雅各的愿望是好的，因为神早就应许他要为大，但是他的做法很不地道，他没有凭着信心来等候神做工。在骗取以撒的祝福上面也是一样，当然主要责任在他的父亲身上。以撒因为偏爱以扫，拒绝按照神的旨意为雅各祝福，赐他长子的名分。那雅各的妈妈可能也没有提醒丈夫上帝的应许，或者提醒了没被丈夫采纳，情急之下他采用了欺骗的手法，把雅各装扮成以扫去骗取父亲的祝福，结果造成雅各亡命天涯，因为以扫要杀他报仇。有人说不幸的家庭大同小异，亲人之间互不信任，互相背叛，彼此伤害，彼此残杀，这让人恐惧忧虑痛苦不堪， 但也正是在这样的光景中，神的守约信实，神的慈爱怜悯越发显得宝贵。只有他能够在我们又苦又短的人生中带给我们真正的安慰，真正的医治，带给我们永生的祝福，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神拣选亚伯拉罕，跟他和他的后裔设立恩典的约，应许赐给他一个荣耀的国度。这个国度呢，在旧约阶段是借着以色列国和迦南美地来彰显，在新约阶段是借着基督的天国在信他的人和他们的后裔身上来彰显，最后是在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彻底得以完全。为什么神拣选雅各没有拣选以扫？这一方面有神主权的奥秘，另一方面也有人自己的责任。我今天的信息题目叫抓住以色列的神，它其实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神抓住了我们这些真以色列人，另一方面是我们有责任去抓住以色列的神。在加拉太书的三章第六节经文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弟兄姐妹，我们因着信基督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受益人。我们中间可能没有多少人像以扫、雅各那样从小在教会长大，当然是家庭教会，但是我们的儿女基本上都是从小在教会长大。我们今天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是我们的孩子将来到底会成为以扫还是成为雅各。在疫情期间，我跟孩子们关在家中，心里常常在思想这个问题。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可以从以撒和利伯加身上学到怎样的功课呢？我们知道以扫最著名的就是成为耶稣的预表，被当成燔祭来献给神。以撒也曾经效法他父亲亚伯拉罕要去埃及逃荒，但是被神拦阻了。他也曾效法他的父亲把他的妻子成为妹子，结果被人揭穿了。我们看到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的影响都很大。以撒在处理父子关系上做得不是很好，他贪口腹之欲，喜欢吃长子打的野味。看来贪吃野味常常是代价很高的，新冠病毒的爆发很可能是在为贪吃野味付代价。以撒因为贪吃就偏心，他喜欢大儿子以扫，不太喜欢小儿子雅各。他喜欢舒适安逸的生活，喜欢跟儿子切磋打猎的技艺。他不太关心儿子的属灵的状况，他多半没有教导儿子神与他父亲和他所立的约，也没有告诉他儿子他是约的后代。不然的话，以扫怎么可能会拿着长子的名分去换一碗红豆汤呢？作为家中的父亲，我们做弟兄的，我们关心孩子的是什么呢？是他们的各样的打猎的技能， 安逸舒适的生活，好吃的山珍野味吗？当然，这些都是很美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存着感恩的心领受。但是如果我们只关心这些，不关心他们的属灵的状况，不教导他们神的恩典之约，不提醒他们，他们是恩约的后代，他们的一生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呢？会不会拿长子的名分去换取红豆汤呢？另外，如果我们有多个的孩子，我们会不会偏心，厚此薄彼呢？弟兄姐妹，我们观看西方的历史，美国的历史，我们发现里面在不断的重复上演用红豆汤换取长子名分的故事。我们需要引以为戒，求神施恩怜悯我们，不要让同样的故事在我们的后代身上上演。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教会多一些利伯家和雅各，虽然他们都有道德上的问题，但是有一点非常的宝贵，他们懂得时时抓住神的应许。利百加他遭遇生产之苦，本来是坏事，但是他知道向神来呼求祷告，神照着亚伯拉罕之约安慰他，把他的受苦变成对他的祝福。相反，以撒贪恋美食野味，甚至拿神赎天的应许去跟大儿子换今生的享乐，最后呢，谁都没有讨好。为什么神在圣经中说雅各是我所喜爱的，以扫是我所恨恶的呢？我想听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稍微清楚一点？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以扫贪恋世俗，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这实在值得我们做父母的警醒。美国有一个牧师叫周碧克，他写了一本养育儿女的书叫 Parenting by God's Promises， 中文翻译叫靠主应许养育儿女。他在书中提到，做父母的有责任凭着信心抓住神的应许，仰望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把我们的信仰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麻烦帮我翻一下下面一页。好，谢谢。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抓住摔跤赐福的神。雅各为了逃避哥哥的追杀，不得不离乡背井，孤身一人亡命天涯。父亲以扫在打发儿子上路的时候，终于按照神的心意为他祝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以撒和他的后裔。那这个时候的以撒已经醒悟悔改归正，但是他付出的代价也很沉重，两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后裔彼此为敌，在未来20年里面，雅各有家不能回，生死两茫茫。雅各20年的逃亡生涯也是苦不堪言，好在他爷爷的神，他爸爸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在他逃亡途中露宿荒野孤单害怕的时候，神在梦中向他显现，赐给他宝贵的应许，说你的后裔 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许的应许。雅各醒来，他大受安慰，神的话语和应许成了他继续逃亡的动力。弟兄姐妹，我们都有类似的经历，生活中突然面临极大的困难，孤单无助，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和担忧。这个时候呢，神突然借着讲道、读经、分享、祷告等等方式向我们说话，赐给我们应许，我们立刻大受安慰，精神振奋，我们得着了继续向前的动力。这方面的见证非常的多。雅各他离石柱敬拜神，他靠着了加给他力量的神，跑了近千公里的路程，最后他逃到了住在哈兰的舅舅拉班的家里，他在那里找到了一块遮雨的屋檐。虽然神给了雅各极美好的应许，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前面的人生道路会一帆风顺，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也是一样。雅各的名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抓，他出生的时候就抓着哥哥的脚跟不放。雅各还有一个意思，诡诈。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是也是圣洁公义的神，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我们的罪，管教他所爱的儿女。神有时候管教我们做法很幽默，他怎么管教雅各呢？他把诡诈的雅各送到比他更诡诈的舅舅那里，去体会被人欺诈是多么的痛苦。可能我们中间有些人遇到我们在被神管教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经历脾气不好的、苛刻待人的、好算计的、骄傲狂傲的，遇到了脾气更糟、更苛刻、更算计、更骄傲、更狂妄的老板、同事、甚至配偶等等。那雅各这样总结他在舅舅手下的20年：首先，舅舅在他的婚姻上骗了他，搞了一个调包计，就像他骗他哥哥那样。他为此付出了14年的工价。那余下的6年，他为了舅舅的羊群服侍他，结果舅舅10次改他的工价。这种事情在今天简直是无法想象。每次发工资的时候，老板给你砍掉一截，这样的事情一共发生了10次，谁能受得了呢？就在这苦不堪言的光景中，神的话再次临到雅各，神要他回到他爸爸所在的地方，也就是他爷爷神应许给他爷爷的地方。神要与他同在，带他回去。于是雅各带着全家老小逃离舅舅，走上了回家的路。虽然神与他应许与他同在，他的回家之路还是崎岖不平，好不容易靠着神的恩典、天使的保护，摆脱了舅舅的追兵，却又迎来了过去的仇敌，那个要追杀他的哥哥以扫。他听说以扫带着400个男丁正迎面朝他走来， 那20年过去，他的妈妈从来没有像当初应许他那样派人来通知他，他的哥哥怒气已经消了，他可以安全回家了。所以雅各就非常的惧怕，而且愁烦。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可能也是面临类似的光景，我们可能后面没有追兵，前面没有埋伏，但是我们已经处在新冠病毒的包围中，我们可能还面临其他的敌人，在家庭中我们会面临罪在家人之间制造的敌对伤害，在社会上随着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很可能面临更多的敌意，在属灵的征战上，我们面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噬的人，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把握不住的明天，我们很自然的会产生恐惧，会愁烦。怎么办呢？雅各给我们的看见是他开始祷告了，开始抓神了。这一段经文就是雅各的祷告，也是圣经记载他第一次祷告。首先他承认神是与他爷爷、他爸爸和他离约的神，也是赐给他应许的神。其次他谦卑下来，承认自己不配得到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赦免和饶恕，他感谢神过去信实的赐福他，他求神救他脱离哥哥以扫的报复，这个祈祷神应许了他。他也求神成就尚未完成的应许，赐福给他和他的后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祷告，值得我们学习。他紧紧地抓住了神的约、神的应许，抓住了神的慈爱和信实。今天的我们凭什么可以像雅各那样抓住神呢？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因着相信基督的救赎，神与我们设立了新约，让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真正的以色列人。在圣经里神给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很多美好的应许，比如说因信基督罪的赦免的应许，因信基督得永生的应许，吃圣灵的应许，神同在的应许，赐祝福的应许，在患难中看顾保守的应许，甚至将来复活的应许等等。神的应许不管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是真实的，是可靠的，是我们可以抓住的。他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我们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雅各在祷告中他抓住了神的应许，当然在雅各的祷告里面也有不完全的地方，他没有求问神他应该怎样面对眼下的困境，他出于对以扫的追究感，拿了许多的牲口做礼物，让仆人一对一对的送给以扫，消解他的仇恨。当雅各开始抓神的时候，他抓其他东西的手就慢慢松开了，他把抓牲口的手松开了，把抓仆人的手松开了，把抓家人的手也松开了，他按照他们的次要程度让他们分队走在前面， 很显然雅各还没有完全抓住神，因为他还没有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里，他把自己排在了队伍的最后。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雅各的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的平安。那天晚上他失眠了，他思前想后怎么也睡不着。当我们面临类似的光景，处在危机时刻，不知道明天将如何，我们一样也会失眠，也会不安。当雅各把妻子儿女都送过了渡口，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在黑暗中抓住了他，跟他摔跤一个整夜。我们常常称赞雅各，说他与神摔跤，抓住神不放，以至于胜过了神。这样的讲法有部分道理，但还不完全。为什么呢？首先是基督主动来抓雅各，跟他摔跤。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我们知道雅各的名字叫抓，他的个人意志特别强，很像我们从前的光景，甚至我们有的人现在也是这样，凡是我想要的一定要得着。雅各他不但个人意志强，而且能力很强，耐力也很强，他能够为拉结服侍诡诈的舅舅14年就很说明问题了。雅各跟哥哥摔跤得胜，跟舅舅摔跤得胜，如果他跟神摔跤也得胜了，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弟兄姐妹，他会把神变成他的仆人，把自己变成神的主人。他已经利用神很长时间了，就像我们常常做的那样。神会一直这样容许吗？当然不会，否则的话神就不称其为神了。耶稣在新约里面教导我们，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基督主动与雅各摔跤，是要把他从凭己意行事的人变成顺服神的人，从依靠自己的人变成依靠神的人，以至于他可以真正成为蒙神祝福的人。为此主要把他带到自己力量的尽头，直到大腿窝扭了，成了瘸子。这是雅各肉身失败的标记，也是他蒙神恩典的标记。从此以后，他不能再靠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能力、耐力偏行己路了。他也终于明白，只有依靠神，他才能够真正成为得胜者、蒙福者。他也不能再走眼见的道路了，必须走信心的道路。最近王牧师讲了一系列的道，就是要帮助我们靠着信心来跟随主。雅各的生命因着自己的软弱，反而在主里面真正变得刚强了。所以主对他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明明输了，主却说他胜了，这就是属灵的吊诡啊！圣经里面有充满了这种吊诡。当雅各对主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的时候，他的腿已经瘸了，他没有天然的力量可以来抓住主跟主摔跤，但是他却拥有了更大的力量，可以得胜的力量，这是出于信心和出于顺服的力量。 他深知道神是赐福的神，因此他凭着信心去抓住神，神就不能不赐福他了。麻烦帮我翻到下面一页。好，谢谢。在新约里面，有一个迦南妇人，她去求耶稣医治她的女儿，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先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儿女是指的犹太人，那狗是指的外邦人。那耶稣的意思是，救恩要首先临到犹太人。但是这个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他相信上帝的恩典足够的大，足够的丰富，可以同时供应犹太人和他这样的外邦人。因着这么大的信心，他跟主摔跤得胜，主不得不赐福他。我们求神也赐福我们，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神不得不不能不赐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是雅各，意志坚强，能力耐力都很强，以至于我们从中国抓到美国，我们从虾米抓到大鱼，我们跟人摔跤都得胜了。我们也像雅各一样，听说神是赐福的神，我们开始来抓神，抓神的祝福，跟神摔跤，要让神成就我们的旨意。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抓神跟神摔跤，神也在抓我们跟我们摔跤。我们都想跟神摔跤得胜，让神不断地顺服我们，成就我们。但是真正的得胜是什么呢？不是让神成就我们的旨意，而是让我们成就神的旨意，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那个人。以色列他有神掌权，神的圣的意思，也有尊贵王子的意思。神要把我们从我们自己掌权变成神掌权的人，要把我们从抓取者、诡诈者变成基督那样尊贵的王子，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福分。否则的话，神都让我们的 will be done， 我们的旨意成就，我们会成为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会成为小魔鬼。我们最终会去到哪里呢？我们会去到地狱的硫磺火湖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现在都被禁闭在家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跟雅各一样，都成了瘸腿的人。我们不能奔跑如飞，随意往来，但是这也是神赐给我们的良机，让我们去抓住以色列的神，让我们在与神摔跤的过程中成为真正的以色列，成为君尊的祭司和真正的得胜者，胜过一切的仇敌。愿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赐福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与我们立约的神，也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给我们美好的应许，你的约和应许永不改变，是我们永远的依靠和保障。主，你也是与我们摔跤，是我们祝福的神。你照着你永恒的美意引导我们，带领我们， 让我们因着你成为得胜者，胜过罪、死亡和我们现在面临的一切的艰难，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你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因信而顺服的心，就像主耶稣基督，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求你继续带领我们I am 你的众儿女，来跟随你，来顺服你，走永生的道路，走这一条蒙福的道路。愿你的恩惠、慈爱、怜悯和赦罪，永远伴随我们，让我们在苦难中紧紧地抓住以色列的神。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天然的能力，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来过一个在苦难中可以得胜的生活。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一起背诵主导文，结束我们今天的主日聚会。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愿神赐福每一个 I am 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感谢我们服侍的所有弟兄姐妹，愿神与他们同在。好，再见。